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阿们，还有一句话，叫马拉纳萨，主啊，请来哈、哦，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一个祷告。那我想我们就从启示录开始讲好了啊。启示录是耶稣的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所看到上帝给他的启示。那有人把这个写成一首歌来唱哈、哦，这是三个牧师，美国的三个牧师，他组成一个乐团哈。哦他们唱的这首歌叫 Revelation Song， 是由一个姊妹写的，叫 Jenny Lee Riddle。 她写出来其实没有多少人唱，不是太有名，可是没有想到这三个牧师把他们唱出来以后呢，哇，居然是爆红、哦、这个 Randy Phillips、 Sean Craig 跟 Dan Dean 2009年的美国的收音机的那个放音乐的，它是最放的时间最长的 一首歌、哦，是很简单的一首歌，把启示录用歌的方式来唱出来，我们一起来听。它是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Trio， 当代基督徒音乐三重唱。Revelation Song， 启示录诗歌。 所以整个启示录是对被杀的羔羊的一个颂赞。这个羔羊被杀，可是他又是活的。你看到他那个电影，有一只羊脖子被砍了一刀齁，可是他是活的，然后他会回来。整个启示录就是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启示录因为他用很多象征，用很多图画，所以解释起来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简单整理出四个学派跟大家介绍怎么看启示录。那第一个是最早的我们的教父，就是 Origen 啊，跟奥古斯丁，他们认为启示录象征的是一个属灵的教导，是善跟恶、上帝跟撒旦之间的征战的一个比喻，这种我们叫灵异解经，属灵论来看上帝跟撒旦的征战，叫 Allegorism， 他用的就是用灵异解经，所以是天上的事情。我他用象征的图画，好像龙跟天使在打仗这样，米迦勒跟他似的，其实是善恶之争，这是第一种解释。所以呢，第一种解释就不会在启示当中找到啊，这个就是历史上哪一个人哪一件事，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是善恶之间，上帝跟撒旦之间的一个斗争，一个战争。Origen 开始用这个方法解释启示录，把它发挥到最高的是奥古斯丁。好，那第二种解释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他认为，我看起来不是，这应该是指这个教会历史中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启示录是指耶稣升天到耶稣再来之间教会历史发生，所以他一直在教会里去找说，诶，这个是什么，特别是他很有兴趣的是敌基督是谁。有一天在灵修突然发现敌基督就是教皇，哇，他好高兴，后来就把这个敌基督的95条罪状钉在德国的教堂的门口，这是我们宗教改革的开始，其实也跟启示录有关系。这个叫历史论，整个启示录描述的是耶稣升天以后到耶稣再来之间整个教会历史的故事，所以我们可以去对哪一个是哪一个啊。这种事情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做这种事情，就是啊，奥巴马就是敌基督啦，或是那个被吊死那个谁哈山啊，或谁啦，反正有一个人对世界影响很大，我们就把他套敌基督，这也是一个方法。可是在当时他们套的是教皇，天主教的教皇，这是马丁路德。所以呢，是在教会历史中来找到启示录的解释，这个叫 historicism， 历史主义啊，就是这个自大的齁，那个大罪人讲的就叫马丁路德，他是这个方法。我们的加尔文也是这个方法。啊，你可以说从他们的解释差不多影响教会很久，几百年。所以几百年来如果你去读那个圣经注释的话，你就要了解他背后就是马丁路德这种历史论历史主义的这种解释来看启示录的。那大致来讲还好，但是如果养到最后变成说好，启示录的21章讲的是这个人，那等于他就要定说耶稣就要来了，那这个就有问题。还说哪一个人就是哪一件事情，把他定得那么清楚。那我们的问题就是在他们的所谓启示录当中都没有中国人的故事，也没有惠州人的故事，上帝只关心欧洲人，而且这是文艺复兴的时候 的教会，因为他们没有活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他们怎么知道启示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这种用历史论最大的困难就是他只能活在他的历史， 也许可以从初代一直写到他，他以后他就不知道了，他就没得凑了，这是他最大的困难。好，那么另外一个就说不是啦，约翰怎么会为你马丁路德写启示录？他是为那个时候的教会被那个罗马帝国那个迫害，为了鼓励他们，所以才写。所以那个事情是在指第一世纪啦。那这是第三种学说，叫做这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preterist 啊。所有的应验都在主后一世纪应验的，特别是主后70年，提多将军攻进耶路撒冷，把圣殿整个焚毁。他们认为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世界末日，这个末日就是指耶路撒冷整个被毁掉，犹太整个被亡国，那个就是末日。因为耶稣说在你们当中有人还活着就会看见这一天来到，所以不可能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在那个时候，这是第一世纪就完成的事情啊，这是另外一种解释。马太16章28节，我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没有尝食味，会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这个解释有一些困难，因为有很多启示录所说的东西在第一世纪并没有发生。所以呢，有人说那这个怎么办呢？那另外一个人就提出来啊，这个提出来的叫阿嘎扎、哦、然后一个，这是天主教的神父，这是一个基督教的神学家叫 Glodius， 这两个人是支持这个既往论 preterist。到今天还有一些人不多啦，还是认为启示录重点是第一世纪，以后就没有了。他主要是讲给当时的教会听的、啊、后来有人就说不对啦，因为那个耶稣再来，耶稣还没来啊，所以应该是将来耶稣再来的事情，所以这个叫将来论，这跟刚才的既往论刚刚是两边的、哦、这个是在历史结束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一个是在历史还没有开始，就主前第一世纪就已经完成了，那这当中就是历史论，就是马丁路德，所以刚好是把人类历史就分成三段，大家了解吗？既往论、将来论跟历史论。有人说不是，这个是在历史以上的，那个就是属灵论，所以有四个学派来解释、哦、这个将来论就是将来历史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带天使从天上降临，他们就把启示录当作将来耶稣要来的一些细节来解释、哦、啊，这个叫自据主义，耶稣要来，如果你表现好的话，你有一天在睡觉的时候你突然就飘起来了，然后就到天上去，你老公表现不好的话，他还是躺在那边，然后他请问、哎、太太怎么不见了，原来太太已经上去了、啊、这个就是将来会发生的事、啊、万一今天晚上发生的时候，万一你醒过来发现你没有被提上去的话，就糟糕了，因为被提又在这种大灾难，所以没有被提的就很可怕，所以这样的说法最近变得很流行，有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把它写成归小说的那个一般的书，畅销书，信基督教的不信基督教都买，大家都不喜欢大苦难嘛，所以就看看怎么样可以逃过那个大苦难、啊、开始是那个天主教一个神父叫 Rivera， 最近把它弄得很流行的是 La Haye， 他写的书叫做 Left Behind， 所以万一你被 Left Behind 你就糟糕了，所以现在很多人相信这个，就是耶稣再来会有大灾难，大灾难之前表现好的会被提上去，所以我们要赶快想办法表现好一点，将来不要被留在后面。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唱一首歌吗？在那边边边我一笔在起呢，这个歌的背后就有一点这个将来论，就是你有在里面吗？还是你是被排除在外面，你要经过那个大灾难的那个熬炼。那这是拉黑牧师他写的这一本书，这本书很畅销，这个就是畅销第一名，盖一个章在那边。好，我把这四个啊再画一条线来跟大家再重新 review 一下齁。耶稣基督在差不多主后33年的时候，为我们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然后埋葬在坟墓里面。第三天从坟墓当中复活升天。这个基督教不管哪一派都同意耶稣基督死埋葬复活升天，大家都同意，这个没有问题。然后我们相信历史结束的时候，这个圣天的耶稣会再来，然后会把我们带到新天新地，这个各个教会也都解释都一样。那问题就是这个之间到底是怎么发生，这个问题是在耶稣升天教会都一致，耶稣再临大家也都一致，那可是升天跟再临之间，启示录所讲的就是这中间的故事，他用很多很多图画，我就不懂到底讲的是什么，特别是那个敌基督，我用敌基督来比喻、哎、启示录13章讲那只怪兽，那只怪兽像豹一样，可是它有七个头， 这七个头上面有十只脚，这个十只脚上面还有带皇冠。那这个七头十脚怪兽是讲什么？它代表什么？它叫敌基督，到底它是在这里还是在这里？反正不是这个之前，也不是这个之后，在这个当中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谁？还是什么事情？那这个就各派就不一样。好，奥古斯丁他说，这个敌基督就是撒旦嘛，啊，撒旦跟耶稣在阿丘巴嘛，然后判谁赢嘛，就是这样子嘛，那个就是属灵的战争嘛，哦，这个是奥古斯丁他说的，这个叫属灵论。所以你不要在这当中找说什么什么，没有，这个只是上面一个代表。所以全世界的历史都是在讲善恶之争，那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有特别哪一件事情。可是1517年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一直在思索天主教到底问题在哪边。有一天灵修突然灵光一动，觉得说，哎呀，我发现了，敌基督就是教皇嘛，啊，不是谁嘛，你看他是全世界最大的，他讲的就是完全是，因为那时候他发现，哎，天主教有很多堕落的事情，可是挂的是啊，是教会的名字，所以叫敌基督，所以他是基督，可是其实所做的是反基督教，所以他说就是他嘛。所以呢，如果是他的话，那么应该是在教会历史当中会出现的。第一个出现是538年，那个时候教皇开始在欧洲掌权。最后结束的时候是1798年，法国大革命，教皇就失去政治的力量。所以你看有这么久 ,538 到1798。整个欧洲是被教皇统治的，他掌握一切命运，就像启示录所讲的。所以马丁路德越讲越像说，就是教皇，教皇就是敌基督。那所有启示录讲的都是在历史中会发生的事情，这是他提出来的。那你看看哦，教皇被马丁路德讲成敌基督，当然心里面不太高兴，他就赶快叫他下面的那个神学家，你们赶快研究启示录，不是只有马丁路德可以解释。然后下面两个人就赶快研究研究，一个研究说，啊，对对对，我发现那个应该是第一世纪就，所以他们是为了应付马丁路德讲说教皇就是敌基督，他们就要把这个时间呢从538提到前面一点，或是提到后面一点，1798后面，只要在这两个年份以外呢，就跟教皇没有关系了，因为教皇，霸权世界就在这一段时间，所以一个天主教教父就敢研究研究研究，就说，哦，这个阿卡扎说，我发现了，马丁路德解释错了，其实应该是尼禄皇帝。尼禄皇帝就是暴君焚城路，他把基督教徒都杀死了，所以敌基督是尼禄皇帝，所以尼禄皇帝是要敌基督，教皇就不是了，因为那个事情已经推到第一世纪了。这个尼禄皇帝，这个就是既往论 Paris。我讲过有很多基督在领的事情，这个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另外一个神父就说，啊，不对不对不对，应该是在后面不是在前面，就往后推。那他推什么呢？他就这个是西罗马的没落 476， 他一直推到这个之前，有的时候是70年，有的是100年，这个有很多派别，可是基本上是认为已经完成了。啊，另外一个教，天主教的神父说，不对不对不对，这个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往后看往后看，他就纪念但尼里，叫 Rivera。 那但尼里书呢，他有讲到末世有七年，这七年的后一半就是三年半，他有讲到一年一年又半年发生很多事情，那个事情跟这启示录讲的是可以对应的，所以他说，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最后那三年半，就开始讲这样的事情，就是在不是历史啦，是历史结束以后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敌基督应该是但尼里的七年当中的后面的三年半啊，那个是撒旦啊，他才会出来齁，哦，跟基督对抗，那这个就叫做将来论。所以你看属灵论、既往论、历史论、将来论，那这几个呢，我个人现在在看，我觉得说属灵论有它的价值，因为就是说启示录所讲的应该有属灵的教导我们可以学才对，不然引导的代级啊，如果第一世纪就跟我无关了嘛，已经都结束了，对不对，放在圣经干什么。可是如果对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对约翰来讲，应该第一世纪是有关的啦，否则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 做什么用，跟他们都没有关系，是在讲我们这个时候的事情。所以这个 preterist 应该有一部分是对的，就是当时的处境会帮助我们了解，还有将来耶稣会再来，我们大家都同意，所以应该也有一部分是将来。可是我对这个有一点担心，就是去抓说哪一件事情是哪一个人，或是哪一件事情，这个常常到最后，到目前为止都证明他们错了，因为那个事情过了以后，耶稣也没有再来，哦，所以你如果冒险想要去做历史论的，哦，都会一直去算，哦， 那个什么，那个几年之几年几日齁，什么1260日，那一日代表多久，他们都一直在算算算，所以应该是，最近有一个传说说，那个2012年就是耶稣要再来，有没有看过这个啊？每一年都会有这样的人啊，但他们就是用历史论，就是去算。那这一种方法我个人不太能接受，我只能这样讲。不过这是一个方法，就是然后我接受的是约翰写的时候应该对当时的教会有关，所以这个既往论我可以接受一部分，不是全然在那边，可是应该有，否则对当代教会没有意义。可是耶稣会再来这个我也